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感谢主，又再能够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仍然要跟大家来继续看这个的加拉太书哈，已经用了好几个的星期的时间啊，来跟大家来探讨这个加拉太书。那今天呢，要继续下去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会从15节一直把这一章29节去念完。Galatians chapter 3, we are looking for chapter 3, 15 to 29. 加拉太书 Galatians chapter 3. 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从15节，我们一直把它读完这一章的29节。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在教会的小本的圣经，新约的部分166页。加拉太书，我们从第三章的15节把这一章读完到29节。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把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弟兄们，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定了，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是许多人，乃是说你哪一个的子孙，指的是一个人，就是基督。我说是这样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拿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藉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成人本乎律法了。但圣经却把众人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里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我们说过，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的理由，是因为他看见这个地区的加拉太的信徒们，被那些已经信了耶稣，但是却看中了犹太教的那些的信徒所迷惑。那些人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外邦人不单是要信耶稣基督，而且还是要照着这个犹太教的那些的教训，接受这些的割礼，守这个律法，才能够完全的完全的这个救恩的条件。保罗从第三章开始呢，就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去引导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的外邦的信徒去明白，去看明白了这些看重犹太教这些教条的律法主义的人所讲的是些错误的一些的事情。那所以第三章上次跟大家说了，保罗首先呢就告诉他们，提醒他们，让他们先去从自己本身的经历来去作为一个开始， 保罗告诉他们，你们接受这个圣灵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守律法而来的，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的。因为这些是外邦人，他们没有守过这些犹太人的律法。如果是守律法才得到这个圣灵的话，这些外邦人根本没办法能够得到这个圣灵。但是保罗却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得到这个圣灵了，而且也经历圣灵在你们身上的大能了，你们经历过这些的改变了。我们常常说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的神迹，我们常常听这个世代的人说，哎呀，这个世代还没有再没有看见神迹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看神迹，因为我们看见每一个信主的人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每一天都在被圣灵引导而改变，这些改变就是从神而来的神迹。所以那些外邦人从来没有守过这些律法，但是在他们生活的里面已经经历到圣灵在他们生命的里面做改变的工作，所以他们已经体会到圣灵的同在了。所以保罗就提出这样一个的说法，就是说你们不是守律法活的这个救恩这个圣灵，乃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所以保罗先从他们本身的体验经历作为一个出发点。接下来呢，上次我们也提到保罗并没有停在个人的经历上，他立刻就提出来，你们这些经历并不是因为你们自己觉得的，这些领受圣灵的经历乃是透过神早早在圣经里面预言了。所以保罗立刻带他们从圣经神的启示来认识这个真理，不是靠单单靠个人的经历，乃是基于圣经的启示真理的教导，从哪里去经历神自己的真实。所以这两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有些人太强调个人的经历，哇，经历神很多的救，很多的大能，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的经历里面却没有建立在神的话在启示上，变成他们的经历很多时候就越走越偏，甚至说把他们的个人的经历成为他们绝对的一种的信仰。所以常常我们说这样的时候很多很容易就会走了偏差。为什么信仰的基督教的信仰的圈子里面又那么多的异端还是极端呢？就是因为他们过分强调了个人啊对神的经历。保罗说个人的经历很重要，但必须要建立在这个神的话、神的启示上、神的应许上，有这样的一种的根基的时候，我们在上面在经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来过我们的信仰人生了。所以保罗在第三章前面跟大家上个星期讲到有这两个的一个的教导给他们，引导他们去明白他们是怎么样不应该相信这些犹太教所讲的守律法的事情。然后我们读到14节，上次讲到说保罗就告诉他们，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呢，因着耶稣基督呢就临到外邦人，因着信的缘故所应许的圣灵就进到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去。保罗在这里要告诉他们显明一个事情，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分是指着这个信耶稣基督的缘故临到那些相信的人的身上。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说从15节开始就读到29节，里面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的阶段的圣经。那保罗提出这个的论点的时候，他没有停在哪里，可能当时的人就会问了，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这个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能够临到我们这些信人身上呢？因为这个是很 logical 的一个想法，既然是将如何的临到呢？接下来保罗就进入讨论怎么样因着这个应许这个的给亚伯拉罕的福能够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用了一个当时人都能够明白的一个的说法来解释这个的后面的事情。他说，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文约是什么？ 文约就是一个合同，一个 agreement 哈，一个 covenant， 在圣经的用词就是一个 covenant， 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讲哈，人所定的一个 agreement， 一个 contract 是不能够废弃的。这个是当时的人能够明白的。如果彼此人与人之间立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就生效，这个合同生效之后就不能够废去了。其实一个社会要建立在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制度的里面，人必须要遵守彼此的合约。如果大家不遵守那个合约的话，社会就不会有这个的harmony 的一个情况的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说的不会成为一个事实，那怎么可以建立那份的关系呢？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买东西还是说去寄一些东西给别人的时候，你会选择用什么的途径去寄呢？以前呢，我们就说没有个选择，只能够经过邮政局啊，无论是寄信啊，寄任何的东西都是透过邮政局去寄的。那后来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途径啊。那为什么这些的公式会出现呢？因为很多，我相信很多人就不满意只有一个的方法啊。这个方法邮政局呢常常都没有太准时啊，寄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你不知道等什么时候才到啊。现在我们如果去买东西的时候哈，我们去买订购一个东西哈，我们用什么 Federal Express 哈，用那个邮寄的方法的时候，寄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立刻看到他会什么时候寄到你的家，很准时的哪一天就必定在哪时候就送到你的家，不会迟也不会早。他说了哪一个时间到就是哪个时间到。啊，这个是非常让我们感觉到很舒服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够接收到这个东西。啊，那但是呢你知道吗，有很多时候如果你要邮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啊，他说今天到，等了今天不到，明天到，明天也不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啊，你约一些人来修理房子的经历。啊，找一些人来修理房子。你打电话给他什么时候到，哦，下午两点钟到，哦，你在家两点钟等他，等啊两点钟没有来，三点钟没有来，再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根本电话都不听。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有没有啊？经历过没有？你会怎么样？你会很气对不对？你会觉得我浪费那么多个小时在那里等你还不来。那合约 agreement contract 是很重要的，你说了答应了就必定要守这个，不守的话大家就没有办法能够一个共同的能够有个 harmony 的一个生活在当中。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说，人的文约，人的一种的 agreement， 一种的 contract 都是已经立定了就不能够废去的，这个必须要守的，因为这是人应该有的一种的生活的行为。哎，我记得好多年前啊，我在加州的时候，那个教会那时候我们建堂呢，当然我们说建一个礼拜堂不是说随便找一个人来建筑公司就去建啊，我们就告诉那些的建筑公司我们有这个 project 啊，他们来投标啊，然后我们就在当中选哪一个 contractor 去替我们建这个的教堂。有一些的价钱好高，我说我们负担不起，有一些价钱很低，我们想这个不可能用这个价钱能够建起来的，所以我们选了其中一个，也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其中一个哈，我们选了他。那选了这个人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项目给他了，给他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筹备了，他把要的材料都买回来哈，放在我们那个地里面哈，然后他租的那个机器也租回来，因为要刮地要用那些大的机器建哈。但是当他所有就是准备好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政府没有发还没发下了那个可以建的那个的执照。你知道在美国建东西，你不是说你要建就建，你要政府批给你的执照你才能够建。他东西都在哪里了，但是那个执照还没下来。 就等了，那个机器租了在哪里就等了，然后到可以建的时候遇见下雨天，哇，一直在下雨，一直在下雨，你知道下了雨那地下就很muddy底哈，很那个很湿，那他要刮地倒那个 cement， 说不能够做，他要等那个雨停了，地干了才能够做，等啊等来等去都一直下雨，这个人等不过来了，就等稍微停雨，他们就把那个地刮了，因为那个地那个泥土很muddy底很湿，所以呢，他就要刮得比较深，刮到下面才能够干啊。所以呢，他刮得很深，所以他倒那个 cement 那个水泥呢，本来怎么高就变成现在又那么高了哈。所以呢，他在哪里呢，就耗费了很多哈 extra 的那些的 cement 那些的的水泥在哪里。在他的建的过程的里面，遇到很多很多的意外，很多的麻烦。所以建了大概四分三，差不多还没有建完，他就告诉我们没有钱了，开始的股价那个钱已经发光了，他没有钱了。但是因为我们是教会啊，这个人这个 contract 也是挺好的哈，他不像有一些 contract 他亏本他就跑掉就走了，他不管了哈，他见到哪里没钱他就不再见就走了。他这个很好，他说很真实的告诉我们，我们没有钱了啊，你见到这里没有钱再见下去。那我们作为教会啊，我们也真的看见他是额外了做了很多的东西在这个 building 的里面。虽然是按照合同啊，他一定要建好。我们可以去告他，可以他一定要建好，但是呢他也可以跑掉不建，但是因为他告诉我们的缘故，我们双方就坐下来，我们再去讨论那么如何能够把这个剩下的把它建起来。后来我们就定了一个大家都 comfortable 的一个的价钱，我们再加很多加些的钱，他也愿意减一些的钱，后来就把这个教堂建好了。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合同很重要，没有合同的话，没有合约的话，他建了一半他走了，一点责任都没有。合同双方定好，要改的要双方同意才能够去改，这个是我们常理，我们都明白。保罗就是用这样一个的比喻，一个当时人能够理解的一个的道理来引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神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所讲的那个约里面的那个所应许就是所答应的事情，必定会按照那个应许而实现的，不会改变的。神讲了必定是这样。那现在问题就来了，究竟神应许给亚伯罕什么事情呢？神说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时间跑去那个创世纪里面看了哈，在创世纪的12章13章哈17章15章都有讲到神对亚伯罕所立的约。神对亚伯罕立了什么约呢？还是给他一个什么答应呢？神答应亚伯罕，你当你顺从我的时候，我带你离开这个地方，要把你放在一个牛奶与蜜非常好的地方，在哪里你成为你的居所，将来所有你的子子孙孙都能够因着你的缘故蒙福。神答应把福分赐给亚伯罕，他的子孙也要因亚伯罕蒙福，这个是神对亚伯罕的一个的 promise， 一个的 contract， 一个的 covenant。保罗在这里说了，保罗说因这个缘故，这个福分就临到凡是信耶稣的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的犹太人就问，怎么样临到呢？怎么样能够临到这个耶稣的身上呢？那这里说面对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一段圣经里面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是，究竟谁是亚伯罕的子孙才能够承受这个的神所 promise 的应许呢？犹太人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他们认为 这个的 promise 是给他们的，这个应许是给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亚伯罕的子孙。但是保罗在这里却是说，这里所说的子孙不是指所有的人，乃是指一个人，那个人是指谁？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说的，不是指所有的人，乃是指耶稣而说的。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看的，犹太人说，所有我们是亚伯罕的后裔，我们就是亚伯罕的子孙了。我们怎么样成为亚伯罕的子孙呢？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给这个摩西所传下来的律法，我们接受这个割礼，这个割礼使我们成为亚伯罕的子孙。所以犹太人的心目中所想的，我们之所以成为亚伯罕子孙，是因为我们遵行律法，接受这个割礼，因为这个割礼的缘故，我们成为亚伯罕的子孙。这个是他们的论点。保罗在这里就提出这样一个的说法，不是的，这个子孙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单单指耶稣基督。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就列了几个的对比哈，说来告诉这些的外邦人，究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接受犹太人所说的这个律法，因着律法成为神的后裔呢？为什么一定要相信应许呢？那这里呢，保罗就列了几个的比较。那究竟是应许先呢，还是后来神给犹太人的律法先？哪一个先啊？应许先有了，神给亚伯罕的应许，先有跟亚伯罕的立约，然后才有后面啊，这里所说的哈430年以后的律法。意思是说，后来神是透过这个的律法给犹太人这个的要求，你们凡是亚伯罕的子孙都要受割礼。这个割礼成为一个外在的一个的象征，一个合同的表达。但是哪一个先？是先有了应许，后才有这个的律法的要求。然后保罗继续再说下去了。那么究竟哪一样更被应该看为更看重的呢？那他这里呢讲了几个事情哈，他说十九节哈，他说这样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等下我们会讨论。原来为过犯天上的，等拿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啊，并且是指着天使经中保之手所设立的。这个律法是怎么样建立的呢？保罗说，不是直接从神而来的，是神指着天使，透过摩西这个中保，然后传给这一个的以色列这个群众。所以不是直接哈，跟这个应许不同。应许是什么？神直接跟亚伯罕说，你离开这个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你的地方去，好，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成为一个的大民哈，要赐福给你。这是神直接的向亚伯罕建立这个的 promise 啊，建立这个约，就好像说我们跟那个建筑师，我们共同坐在哪里一同讨论，然后我们建立的。当然呢，神没有跟亚伯罕坐在哪里讨论啊，神就是给他而已。意思是说，是神直接面对亚伯罕给他的一个的 agreement 啊，一个 covenant， 一个 contract， 是神的约，是神的 promise。这个律法呢并不是如此的。那律法为什么有呢？后面我们会继续的尝试去讲这个律法的功用在哪里。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是直接的跟亚伯罕立这个约。律法呢是透过中间，无论是天使与摩西作为一个中间人，然后传给这些的以色列的群众。当我读到这个中保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的事情，就是说在现今很多的宗教信仰的里面也是强调中保这个角色在当中。没有讲到好像我们 直接跟神这个直接的关系的哪种的强调。啊，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天主教的一些的观念。天主教呢，他们有这样一种的观念，就是说，当一个人啊做错什么事情了啊，他们不是直接来到神面前去祷告认罪，他们会做什么事情？他们会去到天主教的教堂啊，在那里呢就会有一个的神父啊，圣职人员啊，在哪里呢？坐在哪里呢？就会那个人就会向这个神职人员这个神父来告诫，就是说告诉他我犯了什么错误啊。这个神父圣职人员呢就奉神的名，好了，我现在赦免你。所以他的赦免是透过中间几个人来给他这个的肯定。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里面，我们不需要经过第二者，你不需要来跟牧师说，牧师啊，我做错这个事情了，你替我祷告，我让我的罪得赦免，不需要。你自己做错什么事情，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是直接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的。因为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跟神有这个生命的约，我们不需要经过第二个人来帮助我们，作为一个桥梁的来跟这个的神建立这个关系。但是今天你会发现，有很多错误的宗教的思想还是强调中间的那个人很重要，你不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你要透过某一些好像比你更高的人，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你知道，在这个犹他州啊，是个摩门教的一个的重要的地方啊，也就是说这个啊影响很大的一个地方啊，他们也同样有同样类似的观念啊，他们以为最接近神的还是说能够让你更能够靠近神的是什么？不是你个人能够做到啊，你要进到什么？他们的宗保是什么？就是他们的教会。你要更亲近神的时候，你要去到教会的里面，你才能更亲近神。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你要透过教会里面，你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教会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信仰的里面一个的中间人。你自己有些东西你没办法处理的，你要透过教会，你才能够跟神有这个的建立。那这个是个非常让我们担忧这个事情，变成这个的话，就成为控制还是说掌管你生命的哪一个？这个也是天主教其中一个，当时马丁路德要改革改教的时候，所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理由。为什么？原来人如果不被教会所接纳的话 ，excommunicate 的话，排出去的话，你就失去与神这个关系，你就没有得救的盼望。这是非常错误可怕的一个事情。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强调一个的事情。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中间要靠着某一些的理由成为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话，这个中间这个的事情就成为我们的捆绑了。当时就是他们的律法，当时就是他们要犹太人所遵守的这些的教条，这些的要求，这些成为他们中间人。为什么？因为律法你透过他，透过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保罗在这里强调，不是的，我们是承受的，是直接从神而来的。再说究竟这个应许跟律法哪一样更好呢？保罗说这里律法的一个其中一个的理由，还说一个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为过犯添上的，是为定罪而来的。所以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不是要让你不犯罪，律法的功用是让你在犯怎么说呢，在这个范围的里面让你被定为罪啊。我上次说了一个这样比喻，当你开车的时候，对不对？当你超速的时候，超过这个 maximum speed 的时候，你就会被抓了啊。第一个这个 minimum speed 也可以被抓的，对不对啊？但是你在中间这个范围的里面啊， 政府不会判一个判给你一个好市民长啊，你开车真好，没有超速，不会给你一个长。但是你超速的时候，他会给你罚。所以呢，律法的目的并不是让你得着从神来的哪一种的奖赏，律法的目的是让你有一个规范，让你知道这个规范的里面，这个是合理的、应该的。超过这个规范，你就要被定罪。所以保罗说，律法来的目的是定罪，不是给人称义的。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神给亚伯罕的应许是什么？是恩典，是恩典。亚伯罕好不好？亚伯罕不是最好，他有他的好处，但是他不是完美。你会看见亚伯罕有他的好处，但是他不是完美的。我们看见亚伯罕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他有信心，神就把这个的恩典，这个 promise 给他了。但是在跟随神这个过程里面，亚伯罕有没有犯错？亚伯罕有没有犯过错？有啊，他犯的错不少啊，而且犯的错是挺可恶的犯错，对不对？啊，他犯的错。但是如果你小心去读圣经的话，亚伯罕犯错的时候，神有没有拒绝他？有没有？神说：“哇，你这个亚伯罕，那我呼召你出来就做这样一个我所拣选的人，你既然犯这样的错误，我不要你了，把他踢走。”有没有？没有。神没有因为亚伯罕犯错而拒绝给他的应许，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又看见一个事情，当亚伯罕做得好，有信心的时候，神怎么样做？每一次当亚伯罕有信心做一些合乎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神就再一次向他显现，把他的启示再清楚地告诉他，把他要赐给他的福的第一条尝试地告诉他，我要赐给你什么样的福。所以亚伯罕犯错的时候，神在那里等待，等你忍耐，等他能够回转。但是当他学会功课，然后再顺服神，信靠神的时候，神一而再地把更重要的启示告诉他，让他明白，让他的恩典没有因他的犯错而拒绝。亚伯罕是个蒙恩的人，跟你我今天也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也会犯错，我们跟随了耶稣之后，我们还会做错。但是我们做错的时候，神不会因为我们做错把我们拒绝之外，神在那里等着我们。当我们学会功课回转，能够更懂得神的心意的时候，神把更大的启示就告诉我们，把更多他的应许就告诉我们，以致我们可以每一次当我们更跟随他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就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这个就是亚伯罕在他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的祝福，一个恩典。但是犹太人并没有明白留意，反而他们强调了律法，要遵守神的律法。那究竟既然有恩典了，为什么神还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呢？接下来保罗在这个第三章的23节开始啊，这是应该到的第四章的11节啊，正为一整段，但是我想我就停在这个29节，下次再把第四章再讲啊。在这里讲什么呢？23节他说，但且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来到一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要来的真理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的训蒙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且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 OK， 说什么？这一段是比较很有趣的一个 的表达。在保罗的时代有奴隶制度啊，有 slave 还有奴隶的制度。我们不要批评究竟这个合不合理，还是说这个对不对啊？那个时代那个的历史，有这个奴隶的制度啊。 奴隶在一个的家族的当中。不要想象我们现在想到奴隶的时候，就想到那些在以前看电影的时候，那些在美国的中部的时候，那些的黑人的奴隶哈，只是在那里耕种，在那里做苦工的哪一种的奴隶哈。我们不要把那个奴隶的观念单单想到那些的图画上。在古代，奴隶并不等于是一个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是一个低下阶层的人。当时的奴隶是什么？就是当一个国家打赢了另外国家，把那个国家的人俘虏回来，所有这些的人就成为这个国家的奴隶。好，这些人并不是等于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些当奴隶的人是很厉害的。有没有读过旧约的约瑟？约瑟是不是当奴隶的？被卖了，在埃及当奴隶。但是后来他做了什么？在埃及的宰相，所有人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一样有那样的智慧。所以埃及是因为约瑟的缘故，后来富强起来了。所以约瑟这个奴隶在当时成为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还有但以理，是不是奴隶？但是他在皇的面前是一个多有智慧的一个的人，他作为一个宰相。还有黎西米啊，有没有读过黎西米记啊？他也是一个犹太人，虽然他在当时算是一个高官，但是他也是一个奴隶啊。但是他是一个多有智慧啊。如果我们说在圣经里面讲 leadership 的能力的话，我们就必定看黎西米记啊，因为黎西米记都是讲如何当领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圣经的记载啊。这些人都是有很有才干能力的人，但是在当时他们都是成为奴隶。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是说什么呢？律法是一个启蒙的师父，他是讲到当时这个社会里面一个有钱的家主，他家里面可能有一些的奴隶，但是他的奴隶并不是等于没有学问当苦工的那些奴隶，当中可能有一些非常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他们就把他们的孩子交给这些的奴隶，让他们这些奴隶来带这些的孩子来去成长。所以这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是因着这些的奴隶来帮助他们来去成长。一个小孩他怎么说呢，小的时候他不会不懂得分辨，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分辨对错。所以这些的训蒙老师就是要教导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成人的应该有的哪种的品德，哪种的知识学问各样的事情。保罗就用这样一个的比喻，一个比方说，律法像什么？律法就像这样的一个的训蒙老师。当一个人还没有神的灵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小孩，这个小孩还不懂得分辨对错的时候，需要有这样一种的训蒙的老师为他们定标准，定一些的规条，让他们按照这些的标准能够学习怎么样来成为一个大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给摩西他们律法的目的，这个律法意思就是说，我们读神来的时候好像是一个 law 一个的律法，但是犹太人读这个摩西的律法的时候是 instruction， 是一种的教导，一种的教训，一种帮助他们一种的方法，让他们过一个更好的生活的一种的原则。这律法是让这些的犹太人还没怎么说呢，神还没有把这个圣灵赐给他们之前阶段的时间，用律法作为一个的教导的方向，让他们学会透过律法去爱神爱人。但是当圣灵来了之后，这个律法的功用就不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读到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利米在当时我相信还不明白这段圣经说什么，但是他就因着神的启示就记下来了， 在耶利米书的31章哈，我读给大家听哈。31章的31节，他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人家和犹大家另立一个新约，就是过去这个旧约哈，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做他们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乃是日子以后啊，我与以色列人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和邻舍自己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的至大都必认识我。这是在旧约耶利米书里面所说的一个的预言，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将来有一天神会把一个新的约给这些以色列人啊，也是后来在这个以斯结书里面讲到，神要把一个新的灵赐给人，人有了这个新的灵之后，人的里面自然在里面产生对神哪一种的渴慕的心，哪一种愿意遵行神律法，不需要在外面再有这些外在的要求了，他里面懂得如何去遵守了。这个都是保罗这里所说的，过去的律法的目的是在孩子没有成长之前，给他们好像一个的规矩来引导他们成长，到他们成人之后，他们有能够足够的意志，他们里面可以产生这个分辨的时候，就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因为他已经足够有能力去分辨了。一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律法这些功用只不过像一个训蒙的老师，是一个奴隶，是一个做工的人，帮助这个的承受律法的这个主人，这个孩子去成长而已。后来保罗就说了，谁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呢？就是接受这个从神来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赎，一样圣灵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个圣灵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保罗又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呢？答案是啊，因为前面已经说了，你们已经受了圣灵，你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你不再需要再靠这个律法而得到这个东西了。然后他保罗再问，那你们受了什么样的应许呢？领受什么样应许呢？就是圣灵所赐给他们，他们内心里面懂得怎么样来跟靠神了。律法只不过在圣灵还没来之前所给人的一些的要求，让人懂得怎么样生活。现在有圣灵来了，我们的生活的指标乃是圣灵。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当孤儿，我要差遣圣灵保惠师进到你们里面。圣灵的保惠师啊，保惠师的意思是什么啊？因为我们翻到英文的时候，保惠师英文可以翻译成是好像律师一样啊，是站在我们的立场替我们来辩护，替我们去争取的哪一位。这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有没有圣灵的同在？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你有圣灵的同在，你知道你从圣灵里面领受了什么样的应许呢？如果你不知道，可能你还过着一种很没有平安的日子。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说，我要把圣灵赐给你们，圣灵要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界的平安，这个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是从圣灵来的保护。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当神在我们生命的时候，圣灵会替我们去争取。这个就是一个拥有神应许的人这个一个的经历。平安是很重要的，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经历到这一份的平安，如果你有，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平安让你面对事情的时候不再惧怕，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来教导引导来帮助。 讲一个的经历，也要做一个结束哈。好多年之前哈，当我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在那边的教会的里面有一个，可能是刚信主还是那时候还在慕道的朋友，我忘了，可能是刚信主吧。啊，一个的姐妹，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她说她现在是在那个你知道在加州有一些地方是专门给那些妇女啊受到一些的攻击的时候，他们可以就是一个 shelter 哈、啊，在哪边哈、啊。那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她说我在将一个政府的一个的给妇女的 shelter 的里面。那我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去看她，然后她就告诉我，她跟她的先生啊有在当中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一些的暴力的事情出现哈、啊，所以她就走了出来，然后就去了那样的一种的避难所的这样地方在哪里哈、啊，我就。去哪里哈、啊？就听他说他的事情，然后我就问他，我可以帮你什么吗？他说他希望我能够帮着他去跟他的先生啊去讲一讲哈、啊、那个他们的情况哈、啊，给他们调停。啊、那我说好，我试试去吧哈、啊。他先生是一个开餐馆的一个的人啊，我去了，去到哪里？我就中午没有，就是说过了这个餐期这个 you know lunch time 的时候，我就去了。去到哪里？就是没有人哈、啊。那个、餐馆已经他在哪里做事情？那我就说我是谁谁哈、啊，我是你的太太 you know 叫我，希望我能够来跟你谈谈哈、啊，你们之间的事情。哦，那个人啊是很高大哈、啊，很壮的一个人哈、啊，还有一个小鞭子哈、啊，在后面那个男生哈、啊，他就很不客气，很凶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也不需要你理啊，那很凶的要把我赶走。那我说没有，我就想跟你谈谈，希望看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他说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这些话啊，你要的话，我下班之后你去我家，我跟你讲。啊，我说那好吧，那我就约了他，等他餐馆关门哈、啊，然后我再去他的家哈、啊，跟他谈。10点多11点哈、啊，餐馆关门哈、啊，我就去他的家。我没有去过他的家哈、啊，我只要给我地址我就去了。啊，之前我就心里面说，哎呀，这个人那么凶哈、啊，他太太也告诉我，他很凶的哈、啊，他很 mean 的一个人哈。啊然后我就去，我心里面就说，那我去怎么办呢？我如果三言两语讲的不合的时候打起来怎么办？我当时心里面想哈、啊，那时候我还年轻，我说我打不过可以，我可以逃，我也走。那心里面没有底哈、啊，就还是有一种紧张啊。那当时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既然你把这个事情已经让我参与了哈、啊，那求你给我有这个的胆量，有这个平安哈。啊有这个的能力来去处理这个事情，啊，然后我祷告完了之后，我就按照那个约定的时间，我就去了，晚上10点多11点就去他的家，他的 apartment 哈、啊，然后我进去坐在那里哈、啊，开始的时候他也还是很凶哈、啊，就是说觉得不需要跟我说任何的事情哈、啊，我就慢慢跟他讲啊，慢慢他也比较软下来哈、啊，那后来就讲，当然了，事情不会很容易去解决。但是呢，哪天晚上跟他谈了蛮长的时间，哈、啊，我走的时候哈、啊，已经一点还是一点多了，忘了时间了，就很晚了哈、啊。因为去的时候已经很晚，我出来的时候离开他家，第一个感觉说，哇，感谢主，我怎么可能我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一方面我也不是很够胆的一个人哈。啊另一方面，其实他比我高壮很多哈、啊。如果真的打起来，可能我很吃亏的哈、啊。而且他是一个真的也很凶啊，外表很凶的人。那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发觉我一点恐惧都没有。之前有一些想法，但是没有恐惧。为什么？里面真的有一种从神来的一种的好像力量，一种的安全，一种的保护在当中。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的里面的一个的工作。我们要问的是，我们 知不知道我是属于谁的孩子？我是不是神的孩子？我有没有神的灵在我的里面？我知不知道神在圣经里面给了我多少的应许？这些应许我有没有按照圣经所讲的去支取、所拥有来享受这些应许？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还跟还没有信的一样，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一种的想法来过一个生活，好像犹太人他们按照他们律法过一种生活，我们没有把这个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你知道当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是捧着我们的血气，捧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面对，我们没有回到神的里面。既然神已经把这个新的生命、神的灵、神的恩典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就好好去寻找圣经里面有多少的应许。如果我们知道明白，我们就能够支取。就好像亚伯拉罕每一次他有信心依靠神的时候，神就把他的应许、把他要赐给他的父一而再的把那个事情告诉他。今天也是，当我们有信心来认识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会把他的心意一而再的来显示。当我们越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越依靠神圣灵的同在、神的能力，我们的生命就过得不一样，不需要在哪里自己去承担所有这些的困难，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成为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为我们所争取的那一位。我们可以在哪里得到平安？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当我们看到保罗对加拉太这些的信徒所提出的这些的理由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的反省。主啊，我们不是因为靠行律法，不是因为我做的有多好，我被成为神的儿女，那是因为主你自己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恩典的应许，透过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身上，因着信我们承接了所有这些的应许。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已经拥有圣灵的同在，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会失败，但是主你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把我们拒绝，你还是在等着我们，让我们每一次有信心来依靠你的时候，你就把更多的启示告诉我们，你更多的应许彰显，让我们明白，你知道我们可以在生活的里面能够支取这些应许，能够过着一个丰盛的人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让我们活在主你的恩典的当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